我却越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随机的。我的出生是随机事件，我哪一刻离开这个世界也将是随机事件。我爱上谁，谁爱上我，跟谁在一起，最后以什么方式结束分开，可能全都是随机发生的。我努力了，我却无法掌控。不断地回看自己曾经一些感悟，去提醒自己有些事情是不重要的。很多烦恼在生活当中它是不断重复的，你有一段时间想通了，可是中间有一段时间你又倒回去了。所以成长是一个螺旋的，你需要不断地去提醒自己。
深处我极其渴望被认可，被喜欢与被爱，希望有人发现我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美丽的，有魅力的。一想到别人可能觉得我有点古怪、自恋、不合时宜、蹩脚、呆板的、严肃的，我就感到恐惧。甚至那些我看似特立独行的举动，也无非是希望被那些更小众的团体所接纳罢了。说到底，中心全是我，裁判全是他人。所以我很怕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特殊的人，自己只是为了到处讨别人喜欢。我先找到了一个新的小众的团体，那我就变得小众。我之前没有找到这个小众的团体，我在大众的团体里，那我就把自己打扮得大众。
噔噔噔噔，你猜怎么着？我们现在在小宇宙的录音室里面。
我觉得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俩又见面了，然后我们俩还一起跑到了小宇宙的办公室
录音室。
而且哇，好奇怪，就是我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
嗯、感受一下专业录音者的感觉，不一样吧？
不太一样，有点不敢说话了。感觉 得拿个范儿的感觉，就不能说的太口语。
对，小宇宙录音室这个装备，这个感觉还真是让我好紧张。
但小宇宙就是我刚见的时候还感觉他们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在那打乒乓球
踢毽子，
就很像那个互联网公司的那种特别随意大家特别放松的状态，然后都是年轻人。作为从小宇宙出道的主播，然后见到了幕后的团队。 OK， 那这一期我们就是在讨论说要聊什么，然后 Michelle 有一个比较好的想法，就是我们去看看过去的自己的某一天，我们书写下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今天回看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感受，会不会认同过去自己的那些感受，然后以及我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没有改变和成长吧。所以我们准备去探索一下我们两个之前写过的日记，然后临场做一些反应跟评论。你先来吧。
我这个有点虚，我觉得我的日记真的是一如既往的反映了我特别虚，特别喜欢讨论那种虚头巴脑然后飘在空中的一些东西。
下面要各种 MBTI 了。
哎，我就发现其实我在选日记的时候，就今天为了这期播客我看了一下我之前写的，发现日常的实际发生的那些具体的事情基本上都没咋写，然后经常就是某一天有一个综合的很抽象的感悟会把它写下来，但具体那天发生什么做什么可能没有记录。其实通过看之前过去的自己在某一天的一些感悟，我会有一种我以前可能悟到了这方面的一个道理，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感悟，然后它可能对我现在自己会有一些帮助。因为这中间可能我忘记了曾经我在一件事情上已经看透了，然后在这中间我可能因为别的事情发生我又倒回去了，然后今天自己再去回看发现原来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很多东西。我如果能把它一以贯之的，或者是我一直记得我当时的某一个感受的话，我也许今天不会重复的犯这个错误，或者说不断的有同样的烦恼。就可能需要不断的回看自己曾经一些感悟，去提醒自己有些事情是不重要的。很多烦恼在生活当中它是不断重复的，你有一段时间想通了，可是中间有一段时间你又倒回去了。所以成长是一个螺旋的，你需要不断去提醒自己。所以今天我觉得我选的这篇日记可能也是好的。读日记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这篇日记的日期我好像没记，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好了，我开始念了。最近一年发生的种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让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或者我们的生命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经历的感受到的这个客观世界，它到底有什么规则或者规律可言吗？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以后，我常常去算命占卜，以寻求一时的安慰，也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可是算来算去，我却越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随机的。我的出生是随机事件，我哪一刻离开这个世界也将是随机事件。我爱上谁，谁爱上我，跟谁在一起，最后以什么方式结束分开，可能全都是随机发生的。我努力了，我却无法掌控，无法让这些事情向我单纯希望的方向发展。虽然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我自己选择的影响，比如我选择离开，换一座城市，换一份工作，但是我的想法，我的选择难道就不算这宏大的随机性中的一种吗？我的想法有什么规律可言吗？科学上或者在各种学术理论中可以研究出那么多正确的适用的规则和规律，甚至我们在生活中也都尽力去创造规则，让所有人去遵循，这样我们就能预测他人以及自己的行为和后果。可是宇宙是无限的，任何局部的规律都难以在极度大的数量级之上称为规律，一切规律和规则都将在无限面前不再存在，不再发挥任何作用。那么本质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宇宙当中随机规律的一种微观体现呢？
所以这就是你刚刚说的，你当时觉得你悟出的一个道理，这个宇宙是随机的，没有规则的，你不应，也不是不应该，就是你悟到了你没法对全部的事情有所掌控，
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对全部的事情负责，可能这个事情跟我的关系有，但关系可能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大，我希望它发生它没有发生，我希望它不要发生它发生了。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就会想我做错了什么，或者说我还有什么是忘记做了，没有做，做不到，导致这个结果发生。但如果说就是世界和宇宙有可能是无极的，不是随机的，这个结果的发生可能跟我做了什么没有太大关系，我可能会放自己一马。
那如果是你的成就，如果是好事呢？
可能最近就是好事发生太少了，我需要用这种坏事不是由我来负责来让自己好过一点，所以我需要回看我以前的日记，提醒我自己很多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掌控的。当我开心的时候，当我忘乎所以的时候，我就不太关心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会问太多的为什么，你只会去接受，哦，它就是这样，它因为它总体上是好的，会更自然而然去享受一种好的状态。只有你在处于危机当中或者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当中，你想不通，你才不断的去问，或者说想搞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你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刚刚念的那篇日记，我觉得我可能底层想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选择，就是这是关乎选择的一个问题。通常人们做出选择似乎是一个非常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一个动作，你做选择的时候可能做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就是你列出它的不同选项，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然后去对比，去权衡，然后因为有选择，有不同的选择，你才会有纠结，才会有怎么讲呢，幸福的烦恼产生。通常人们认为一个理性的选择是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在这中间似乎都是你主导了这个过程，尽管可能别人有五个选择，你有两个选择，这中间会有一个客观上一个资源的差异，但是选什么最终是你决定的。你是谁，你之于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或者这些选择之于你意味着什么，它都是跟你这个人的特质有特别大的关联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呀。
是，我这篇日记想探讨可能是说 OK， 这表面上确实是你自己做出的一个选择，体现你之所以为你的一个场景，可是我在这个场景下有可能这么选，我在另外一个场景下可能那样选，你怎么解释这中间的一种不一致性，或者说你怎么解释同样的一个选择在不同人做出以后它产生的一个带来的后果可能完全不一样。把这种主动性，把这种理智的动作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更大的一个背景之下，它是不是也是无序的，它也是一种随机的一种体现。
你觉得一个选择是 一个人，就比如说看起来是主观做出的，跟你想探讨的这种宇宙的无序性一定是矛盾的嘛。我觉得这个选择可以是你发挥了很大的主观能动性做的，但是你把视野放宽到宇宙这个层次，它可能就是无序的。
我觉得我是从那篇日记出发，然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了那个无序的部分，意识到那种无序的部分让我能好过一点，因为我可能就是忘记了自己那么一亩三分地的那种纠结和害怕这个选择做出以后它带来的那种效果。当我承认它的无序性的时候，当我承认它的随机性的时候，我会感觉被解放一些。
就是这个选择的结果不是必然是由于你，所以你不是这个就是如果它的结果不好，你不是它唯一的需要承担或者为它负责的这个人，可能是因为宇宙的没有规律。
这样解释的话，它导向了一个结论，就是我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这中间无论我怎么选它都没有一个对错之分。另外就是如果它是随机无序的，那么有可能在下一秒，明天后天明年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呈现给我，我就又产生了某种希望。就是无序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任何结果，它又带给了我很多的希望。好像你的主动性在这个无序面前特别无力，但它同时又带给了你一种希望，因为你可以去期待无序的环境下一个完全跟现在状况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有可能去发生。我觉得我写那篇日记，包括我今天想把它分享出来，我可能更想让它发挥一个积极的作用，去提醒自己你并没有做错什么，然后即使明天后天你遇到一些新的状况，你又还是不得不去做选择，你不要畏惧去做选择，时间还很多，宇宙通过你这个所谓的载体去做这样的选择或者说做任何决定，其实某一天可能达到的效果或者你以为产生的那个影响完全超出你自己的掌控。即使当前的一个状况它可能是负面的，也许后面它也不一定会一直是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当下的你觉得现在发生的这个结果是你不想要的，你之后可能会发现，第一种可能就是你之后再回看的话，你可能第一你觉得之前你为之崩溃的这个结果对你来说真的是特别小的一件事情，
对
啊，就是它可能不一定是坏的，可能因为这件你当下觉得坏的结果导致了后面一连串你意想不到的非常好的超出你想象的事情发生。
对对对，我前段时间不是跟你讲就是看那个纪录片叫寻找小唐人嘛，然后那个里面那个音乐家或者是怎么讲，我可以把他称之为艺术家，他在美国他有为他的理想奋斗过，然后他也遭受过种种的失败和打击，然后最后他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淡的生活当中，但他不知道他的专辑他的音乐在一个大洋彼岸或者在地球的另一端南非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在南非竟然是美国的 Bob Dylan， 然后被人视作这种所谓的民权运动的英雄，然后有特别多特别多的人去仰慕他，然后卖出了很好的成绩他的唱片，但是在那么多年间他对此一无所知。然后如果说这个时空有另外一种呈现方式，如果那个时候互联网非常的发达，他的生活也许完全完全不一样了，在地球另一端有另外一个版本的他，然后过着另外一个版本的生活，那个版本有金钱，有所有他想要的物质的东西，有名有利，那简直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想象到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版本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这个纪录片能够影响到很多人，并且有很多人就是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去探索他，想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当记者找到他以后就采访他说，你会觉得你在南非获得这样的成绩，你在美国不知道，然后没有去享受到南非这些名利带给你，或者说你没有过上那种名人的生活，你会有很大的遗憾吗？你会更想就是时光倒流去过上那种有名有利的生活吗？当时他就非常平静，你想过了20多年，他都已经是一个中老年人了，然后他就说其实他也不确定如果在那样一个聚光灯下 对于他来讲那是一个更好的生活。他说的这段话对我触动特别大，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呈现给你一种选项，或者生活以哪样一种版本切实的发生在你实际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只能去猜想它到底是更好还是更坏，但其实可能事实上它没有一个更坏更好的版本，就是你想象的那个版本里面你只会想象它美好的那一面。
这道理你早就懂了呀对吧？
不，我会觉得其实就是你不断要去提醒自己。
对，我觉得是，就道理懂了，可能在生活当中不断的要从不同的维度，然后以不同的故事，然后你要不断去验证这个东西，你才会越来越相信它，然后你可能才会实践它。
就其实你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你可能没有完全的接受它，就是你 get 到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并且在某个当下你是认可它的，但是可能你整个人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没有完全的吸收它，你没办法，就像一个知识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你会了，但是你可能没法非常熟练的并像艺术家一样的去运用某一个技巧然后创作出一个东西，那可能这个是需要时间不断积累的，然后你才能真正的掌握它，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你非常自然的就成为你选择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价值观或者一个逻辑，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你最开始的那个懂可能只是第一步，然后后面要非常长的时间去 build up， 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来来回回，像你说螺旋状的，然后你才可能就成为你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你这个道理你懂了，你可能自己还需要调整，这个道理不一定完全的适合你。
对，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自己曾经就已经接受的和了解到的一些感悟和道理。
然后我觉得也对，就是慢慢来，不要自责，如果你发现哎，我三年前就写在日记里了，怎么今天我还在犯同样的错误，我觉得特别正常。
对，
我觉得大家都会这样。
嗯，
就像我今天跟你说的，我今天在公司看那些上小学的留守儿童还是初中的小朋友写那些烦恼，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会烦恼啊，
就觉得人家初中生的烦恼怎么三十多岁的我
啊，我可能小学的日记里我已经写下一条，哎，比如说不要跟他人比较，对不对？你就没有烦恼，你就不嫉妒或怎么样。那我到了三十几岁，然后我发现，哎，我二十年前我可能就知道这个道理了，我为什么现在还没做到？
我觉得这就是人都会这样，我觉得你到八十岁你可能还会这样
但是呢，我可能你这个 level 不太一样，程度不太一样，你自己有一套应对它的机制，那最开始你可能这个就是天大的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应对，现在哎，你也会嫉妒，你也会跟别人比较，但你有一套你怎么让自己更舒服的解决方式。
对，你记得咱俩那天晚上一起看那个欲望与都市，不是欲望与都市
欲望都市欲望 and 都市
对，我们两个那天一起看那个欲望都市电影版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弹幕就在评论那个 Carrie， 就说哦，都老大不小了，四十好几岁的女人了，怎么还
为情所困，
怎么还为情所困，好失败呀。然后另外一条评论立刻就蹦出来说，人家四十多岁了还可以享受爱情，还可以
为情所困，
对，为情所困，这不就是很成功吗？或者说过得很
精彩。
对呀，过得很精彩呀，不然的话你的人生就是索然无味。所以这真的就是看你怎么，
是的，
看你的人生用什么角度，或者说用什么价值观去衡量。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你刚刚这个写就特别好，就接受他的这种无序。
对，这个无序就意味着可能你三岁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困难，你犯了一个错，也许你83岁的时候他会卷土重来。
对，就是你不能说心中有一个预设，我到83岁我就看透了一切，我没有任何的烦恼，我必须超级的成熟，对吧？就这种什么我的好朋友在背后说我坏话这件事情不会再困扰我了，但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你83岁你有了同样的感受，你就会非常自责，想我靠，我都83了怎么还为这种小破事，三岁的小破事烦恼，你会有种自责感。但如果像刚刚你说的那种弹幕，你就觉得我83岁了，我还有好朋友，好朋友还在背后惦记着我
对
我活得很成功也可以啊，对吧？怎么解释都可以。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大家会倾向于用线性的思维去看待我们的人生和看待我们的成长， 但其实有可能我们的人生不是按照一个数字的往前不断去堆砌，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式去往前走的。他有可能用一句特别烂俗的话讲，就说人生不是一条赛道，而是一片荒野旷野，你站在这个某一个点，在任何方向你都可以去往前发散。
对，那可能年纪越大，在这个荒野当中，你一定会，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有反思能力的人，或者是怎么讲呢，就自我意识的人吧，你其实会越来越对人生有掌控感，我觉得还是这样的。因为你知道你探索过的那片长什么样，而不是一切对你来说都是荒野，你知道你背后的那个地方长什么样，然后你现在要去一个左上方或者右上方或者东南西北不同的方向，你可能会遇到跟你之前探索过程中遇到的相似的问题，可能会遇到新的问题，但是你都知道怎么去处理，因为你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结果，你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故事，我觉得你还是会你会更淡然，会更成熟。
我们来听一下韦以前的某一篇日记吧。
我这边特别短，我念一下啊。这篇日记写于2022年10月11号，跟你那个日期有一点像。是这么写的 ：Anxious, I've been anxious for months， 就是说焦虑，我已经焦虑了好几个月了，一切愈发混乱。我发现了一些规律，害怕承认自己那些内心的 insecurities， 内心的不安全感。深处我极其渴望被认可，被喜欢与被爱，希望有人发现我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美丽的，有魅力的。一想到别人可能觉得我有点古怪，自恋，不合时宜，蹩脚，呆板的，严肃的，我就感到恐惧。甚至那些我看似特立独行的举动，也无非是希望被那些更小众的团体所接纳罢了。说到底，中心全是我，裁判全是他人。关于如何从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中跳脱出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后呢，我在下面画了一个画，是一个类似一个星球，然后头上戴了一个王冠，然后它周围有一些小的星球围绕着它，然后旁边写了一句话，写的是英文，翻译过来就是我有点被自己吓到了。 What if everything I did was for proving I'm worthy，
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证明我值得。
对，如果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证明我值得，那该怎么办？我有点害怕，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是你长久以来的这种不安全感，这是你长久
以来
的，
我这是我内心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困惑，
一个议题，母题，就是 whether I'm worthy, whether I'm likable, whether I'm lovable。
那今天你再看呢，你觉得这还是，
今天也没有过去很久啊，也不到一年，我不知道，可能我现在状态还行。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这个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提到一些具体的事件，我可能就会想说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我会写下这样的东西。
你那段时间是不是刚开始跳舞，加入一个新的环境，或者说周围开始又聚集一群新的人，然后你会在一个新的社交的场景之下想去得到别人的认可？
有可能吧，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当就是这个东西像你说的，可能是一直在困扰我的一个议题。当我状态不太好，就像你说的，可能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我觉得没有那么顺，对我而言会影响我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回到这个议题，我就会开始问，是不是我不值得，是不是这世界上没有人喜欢我，然后我做的一切事情其实都是去讨好别人，去追求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对我的认可和喜欢，我就会开始质疑自己。那我现在状态可能比较好，我又会觉得哎，我可能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不知道，可能过一阵我又有这个问题了。
对，过一阵你再回去看发现哦，原来我还是同样的问题。
对，我非常有可能过一阵又以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和字眼写下了意思完全相同的一篇。
对对，
你也是是吗？
对啊，其实你看就是我刚好今天分享的是一个似乎是一个积极的，我没有去抱怨，去说问题是什么，而是我给自己似乎找了一个解释的方式让自己好过。那为什么我今天回过去看他，觉得他又 安慰到我，是因为我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能那个问题的呈现方式不一样，有的是关系的问题，有的可能是别的问题，但它可能导向的那个实质的矛盾就在于我是不是认可自己，我是不是觉得自己足够好。但其实这个问题跟你要呈现问题是一样的，就
只是我们证明的
方式
或者渴望的东西，渴望去认证的那个方式不太一样。
对，你想要通过跟别人的关系，别人对你的喜欢来认证，然后我想通过一些别的方式，别的一些结果的呈现方式来证明。所以那可能这就是我们人类共通的一个母题，就是 I'm worth it 或者是 whether you are worth it， 这个太抽象了。值得，你值得什么呢？值得别人的喜欢，还是值得一个金钱上的回报，值得一份好的工作，值得一个什么 title， 值得什么成绩。
我觉得你想要你值得的这个东西，就你后面加的这个词，通常是你觉得你特别匮乏的，你不觉得吗？
嗯，
就是我可能会一直觉得我不被一些应当喜欢我的人喜欢。
我觉得就是会不会说中间它其实还会有一些媒介，就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对你的身材特别的焦虑，你对你的容貌特别焦虑，即使你已经很漂亮了，即使你已经达到了某种大众主流的审美，可是你还是有一种容貌焦虑，或者说你在事业上已经很成功，你还是觉得不够，
就或者说我没感知到这个东西它可能在，但是我可能小的时候没有感知到，我就会一直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匮乏。
对，你匮乏的是别人的喜欢，但是你知道你想要通过什么方式去得到别人的喜欢，然后你中间的那个所谓匮乏的点有可能就是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真正的目的可能是一样的，就是我值得别人喜欢，我值得别人爱，但是通过什么来得到别人的爱，你可能是通过别的方式，我可能通过是另外一种方式。
我觉得我这篇日记我现在读，我的这种恐惧不只是有没有人爱我，有没有人喜欢我，我的恐惧是在于我的人生选择全部都出发于我想要得到别人喜欢，就是这是我觉得这个动力对我来说觉得好可怕，就我不是出于我真的想做这个事情，我真的热爱这个事情，而是出于我想要让别人来告诉我，哎，因为你做了这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哎，你特别特别，然后我认可你，你好 special 啊，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特别有魅力有品味的，你是漂亮的，然后我喜欢你，或者我喜欢你的品味。我觉得恐惧是在于这种动机。
嗯，那你刚才提到的那个、
可能也是一种失控感啊。
嗯，那你刚才提到的说我们特别渴望什么，就源于我们其实可能对那个东西非常的缺乏，非常的匮乏。那你觉得你匮乏自己的特殊性吗？独一无二性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就是你底层认为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吗？
我这个问题就是之前简单心理不是给我们安排过那个心理医生的评估吗？就当时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他聊这个问题，然后他也给我总结了一下，然后我也觉得还蛮认可的。他觉得我可能就是内心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特别特殊，但是呢我表现出来的又是我跟大家融为一体，我跟大家都一样，然后我内心有点瞧不上这种普通人的这一些标准，但是呢我又不表现出来。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好像我又在追求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对我的一种认可，然后我又在内心觉得自己特别的特殊，那我可能也很恐惧自己其实就是个普通人。
那你觉得这个中间就是你为什么怕成为那个集体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然后好像又聚焦了很多目光的那样一个异类？
我觉得一点可能是，我觉得你如果作为一个特殊的人，非常大的概率是大多数人是不接受你的，不喜欢你的这个特殊，你想要寻找的某一个伯乐可以欣赏你的那个群体非常难找。我会很害怕这种状况，就一个集体里有100个人，大家全都不认可我身上的特殊的那个点，就如果我展现出来我特殊这个点，我就会成为这100个人都不喜欢我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我可能怕的是这一点。
所以 如果你追求的是被别人认可，被别人喜欢，你觉得做一个特殊的人，被别人喜欢的几率没有那么高。
对。
然后作为一个跟大家都差不多的，可能你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喜欢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嗯。
但其实从你的内心而言，你又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人，
嗯，
仅仅是为了别人的喜欢，然后你把自己又就是打造成一个好像泯然众人矣的状态，
嗯，
对吧？然后又有一种委屈，
对，
觉得不被赏识。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两年我可能，你可以用自洽这个词，就是我这两年可能更愿意展现自己
特殊的一面，
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我这个日记里写的，嗯，可能又是我觉得我做的，就是我现在展现出来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些点，是不是其实我是为了讨好另一个群体？就比如说我开始跳舞了，跳舞的群体里很多人穿孔跟纹身，那我穿孔跟纹身这个在主流文化里面可能看似非常小众的，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这种审美，嗯，看似是我特立独行，但我可能其实是不是为了讨好另一个群体，因为我知道那个群体的人是喜欢这一套审美的，所以我很怕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特殊的人，自己只是为了到处讨别人喜欢。我先找到了一个新的小众的团体，那我就变得小众，我之前没有找到这个小众的团体，我在大众的团体里，那我就把自己打扮的大众。我觉得我的恐惧就在于这儿，就是这篇日记在记录的。
嗯，你特别怕自己的这个 flexibility。
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就看似他可能看似我非常的开放，我接受一切的变化跟结果跟体验，我甚至觉得现在有三个选项 ABC 都可以，就是 A 也挺好， B 也挺好， C 也挺好，他可能在别人看来或者理性的角度看 ABC 差的非常大，但我可能就觉得都行，所以你说我 A 失败了，我也觉得哦也还好，那还有 B 呢， B 失败了也还好，还有 C 呢，哎 C 也失败了，说不定还有 D， 我可能真的是这么想的。但这种 flexibility 也会导致我有时候也会怕，就是我怎么这么爱变，我今天可以热爱这个事情热爱到极致，我明天我一点都不想碰它。嗯，就是这种极致的变化也让我觉得自己都难以控制自己也会有一种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预测这个事情，你抓不住一些东西的感觉。
但是你的目的就是去体验啊，你在节目当中其实有好几次你都提到说，你觉得人生的意义，
嗯，
人生这走一遭的意义就是去体验不同的体验，经历不同的经历。
其实我想 correct 一下，
嗯，
就是我那天也在想这种说法，我觉得我想说的体验不是说这世界上有一百种事情，我想做一百种事情，而更多的是说就生活往下走，就像你说的它是无序的，各种可能性都发生，那可能结果 A 我是更舒服的，结果 B 我是更不舒服的，但是像你说的种种的原因，宇宙的原因，我自己选择的原因，最后 B 发生了，那我来安慰我自己让我自己 feel better 的方式可能就是我告诉我自己 B 是一种人生体验，就是如果 B 没有发生，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滋味，那我现在知道了B 结果发生是这样的滋味，那我以后其实是更开阔的，我知道怎么再应对类似 B 的结果发生，或者是跟我预测的不一样的让我不舒服的结果发生，我要怎么去从中站起来，我要怎么去应对它，我要怎么样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体验，而不是说我就干完 A 我就要干 B， 我一年要学什么50种乐器，我觉得不是这种，而是说人生的一切结果都把它当成一种体验，那可能也是像你前面介绍的是一种自我安慰，就会让我觉得我过得更舒服，因为任何结果对我来说可能你把它当成一种体验，你就是会有一种
发生，
你就会有一种抽离感。
嗯
嗯，我还记得你最开始在澳洲的那个第一份的工作，你也知道我就非常不开心，我有时候坐在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被诊断为就 depression，然后我坐在车上，我真的就觉得我现在想我都能想哭那种感觉，我就不想去上班。然后有一天在车上我就开始跟自己说，哎，你要是不经历这一段，你可能都观察不到，就是比如说律师事务所的这些人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作为一个新人，然后一个不同文化语言的人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就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体验过， 然后你先体验了，然后 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写一个什么办公室的漫画，然后 去用幽默的方式去记录你之前的这个体验，对你来说你将来如果做一些事情它都可以成为你的一段故事。我就一直在对自己这么说，但是你说我真的去画什么漫画吗？也没有。我真的写了什么小说吗？也没有。但它就是一种体验，一种我安慰我自己的方式。
嗯，一个题外话，在 Instagram 上面特别火的一个账号，就是一个原来在 Big Law 工作的，在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个人画漫画，叫 Big Law Fail。
对，
就是说，
我想的就是这样的。
对，然后他画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去看就是非常的现实，非常的真实，但也确实是非常的残酷又很好笑。
对，就是如果你在里面的时候，你感到非常痛苦，但当你把这段经验重新创作，你就会发现，你要是不经历它，你创作不出来这个东西。
对，所以说很多东西就是把它再创作，它变成了别人眼中的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笑话，一个笑料，一个题材，一个素材，我们觉得很有意思。那个东西是作为创作者，它是需要经历，它是需要去付出的，不管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你处在其中的时候一定不是那么好受的。不好受到后来变成了一份创作的源泉，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呢，只有到后面的时候它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东西。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体验对你来说不好，可以想想，哎，它之后可能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我人生中创作的素材，不管是任何形式。甚至我给我的孙女，不是孙女吧，我侄儿，给我侄儿讲故事，哎，我讲到我当时的这个经验，
希望你侄儿能听懂。对，但是我会想说，并不是每一个人最后都能把他曾经经历的东西去再去创作，变成某种可以流传下来的东西，或者说可以去让别人产生entertaining 的那种效果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那个东西不形成也没有关系啊。
是，我觉得不一定是非要让别人看到的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伟大可以流传的作品。先翻我这本上没有多少日记嘛。我给你念一下啊，就是选几篇日记的第一句或第一个词。2022年1月24号，最近感到十分焦虑。
我的焦虑、愤怒、不甘心。
我再来，2022年5月1号，焦虑。翻看自己以前的记录，这几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
好，我相信这是自由的代价。也会有很多轻松愉悦的时刻，但必须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别怕，别后悔。
哎，这还挺积极的。
孤独至极就是自由。
我就没了。然后我就是在回国的飞机上7月7号写的这段的最后一句， I love my adventurous nature。 我爱我热爱冒险的天性，以及我叛逆的精神。 Let's see how it goes. It could be lots of fun and must be some worthy experience.
对啊，肯定会有特别值得去体验的体验吧。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先录到这里吧，因为现在已经8:17了，不想让小宇宙的小伙伴为我们加班。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我们
下一期什么时候？
下一期
我们这一期跟上一期已经隔了快2个月了吧。超可怕，这个更新的频率。好吧，我们尽量多录吧。特别不走心的 promise。
好的，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